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终于要把创世纪讲完了，我们来到了创世纪第50章，这章的结构也很简单，先说到约瑟为他的父亲雅各哀哭，然后怎么样向法老请求，得了法老的允准，就派了大批的人马为雅各送殡，照着雅各的吩咐把他葬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然后约瑟和他的众弟兄又回到埃及。第二段从50章15节开始，约瑟的哥哥们心里害怕，不知道父亲死了约瑟会不会报复他们，他们就先打发人去向约瑟求情，然后又亲自来俯伏在约瑟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那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于是以色列全家都继续在埃及安居。最后一段从22节开始呢，讲到约瑟之死，他也和雅各一样为自己的尸骨啊留下遗命，告诉他们说要怎么办。然后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创世纪就这样结束了。那有一些传道人是这样解读创世纪的，他说创世纪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却用一个死人的棺材停在埃及作为结束，所以这是悲剧收场。这样的解释当然合情合理，不过我宁愿呢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先说爱，这一章里有很明显的两种爱，第一个是约瑟对他老父亲雅各的爱，这不用解释了，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熏尸的长历40天，40天满了，还动员了埃及人为他哭了70天。我们就知道雅各之死啊，在创世纪里边是最隆重的一个死。还有一个爱是弟兄之爱，因为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以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了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现，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以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先把这个话解释解释，这些话应该不是哥哥们捏造的，而是雅各未死之先呢，真的曾经吩咐儿子们这样去和约瑟求情，要约瑟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并且呢，你饶恕他们呢，也就是饶恕你父亲的过犯啊，雅各的过犯。其实雅各有没有什么过犯对不起约瑟啊？没有，他这样讲除了一心要让弟兄们和好，更让我们看见这个老人这样谦卑下来向约瑟求情背后他爱着12个儿子有多深啊。尽管西面立位他们不成器，可是老爸爸仍然是深爱着他们。老父亲的话从哥哥们派来的人口里说出来，约瑟再一次又哭了。所以创世纪里面谁哭的最多啊？约瑟哭的最多。人家说爱在哪里显大，眼泪就在那里显多，你同意这个话吗？话传完了，这些哥哥们亲自都来俯伏在约瑟的面前对他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其实你说老雅各他属灵的眼睛这么明亮，难道他会以为约瑟要报复这些哥哥们吗？不是，恐怕雅各所挂念的是另一方面的事，就是他虽然知道约瑟会原谅他们，但是他仍然没有看见这些哥哥们的心里有足够的平安。老约翰告诉我们，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约瑟爱不爱他们？约瑟不爱他们，当初就不出来跟他们相认了。约瑟会不会恶待他们？不会。约瑟从第一次跟他们相认就说，现在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到埃及来自怨自恨了。话也讲了，又用行动表明了，把他们全都接到埃及来，上上下下都安顿得好好的，你们还怕什么呢？你再来俯伏在约瑟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这会不会有点太过了呢？这背后是有原因的。弟兄姐妹想一想啊，约瑟在这个地方当然是预表主啊，他是施恩典的那一位，这些对不起他的坏哥哥们呢，是蒙赦免的那一群。那与我们比较起来，其中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不也就是从神那里白白的领受恩典吗？白白的得他的赦免吗？我们怎么就不会害怕上帝还向我们记仇呢？哦，你说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自为我们还了罪债，他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是因为他的原因神赦免我，是因为他的原因神不会向我追讨我的罪孽，他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了。哎，这不就对了吗？因为约瑟虽然赦免了他的哥哥们，可是对他的哥哥们来讲呢，所欠的债啊还没还呢，这就足够让他们不平安。所以他们会来说啊，我们都是你的仆人，在向你俯伏跪拜。在他们的过犯与约瑟之间呢是没有中保的。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所承受的救恩以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这件事情有多重要。要不然无论神怎么样赦免我们，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仍然没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但是在这里，在雅各家，雅各死了以后，家庭的问题与纷争之所以得到平息，那是因为约瑟的爱。约瑟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从这样的爱也带进了盼望。这个盼望不单是美好生活的盼望，逃避饥荒的盼望，约瑟不严严地报复他们的盼望，更是老雅各临死之前呢，照着12个儿子对于他们将来必遇见的事所祝的福而带来的盼望。上回已经说过了，虽然这些话有很多难解的地方，但总的来讲，神是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是雅各的大能者，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生产如养的福，都赐下来给他们。从以色列的后裔里边，有美好的葡萄树，有停船的海口，有佳美的言语，有君王的美味，有赐平安者要来到，直到万民都归顺。当然也有道上的蛇，路中的蛔，咬伤马蹄，还有敌军追逼。但是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是一个等候救恩的家族，从神来的救恩是他们的盼望，那更是我们这些在读创世纪的人心里面所应当存的盼望。雅各死了，为什么不在埃及找一块坟地，要吩咐子孙把他葬回麦比拉田间的洞？因为亚伯拉罕、以撒、撒拉、利百加都在那里，利亚也埋在那里，我要与他们一同在那里等候耶和华的救恩，因为那一块地是耶和华的应许之地。他的死是归到列祖，归到他本民那里去，不真的是死在埃及。以后约瑟全家，他的弟兄，他父亲的眷属，加上法老的车辆马兵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啊， 到了亚达的禾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在那里又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呢。那时候迦南地的居民已经不知道这群人是谁了，他们看见亚达禾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大的哀哭，甚至他因为这个哀哭给他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做亚伯麦西。别人不认识你，迦南人不认识你，把你当成埃及人没有关系啊，但是这一些以色列人雅各的儿子们却因为这样的安葬与哀哭，更记得自己是耶和华的应许之民。那这一段记载里边还有一点点的讲究，就是哀哭的地方还不是安葬的地方。好几次讲这个地方在约旦河东哭完了，才再把雅各挪到麦比拉田间的那个洞里。从埃及上来走直线不是挺好吗？为什么要往东边去绕呢？那有几个可能。其一，避免征战，也许所要经过的迦南地啊，已经有相当强盛的迦南人的势力。其二呢，犹大的山地很难走，这里有法老的吃啊，也许最好走的呢就是往东边绕。其三，他们从东边往上走呢，会经过这个以扫的地啊，还有以实玛利后裔所住之地。犹太人传统里有个说法，说这两大家子也有人参与这一次的哀哭，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当然只是一个历史记载的细节啊，没有真正的答案。总之，雅各全家下了埃及，约瑟也在埃及供养他所有的弟兄和他们的眷属，但是他们的盼望却不是在埃及，只是像一堆麦种被埋在地里，预备等候严冬冰雪的遮盖，到春天来的时候，他们就都要发芽兴旺。那面对这样的盼望，一定不可少的当然就是第三点，要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不容易，因为在15章的时候，耶和华清清楚楚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就是现在这群人了啊，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如果面对神的应许以及雅各所盼望的救恩是在约瑟和他的兄弟有生之年就能经历到，那还不难。可是老以色列死了，还在等候救恩，约瑟死了，甚至他的儿孙都不在了，这个救恩还没到，因为是400年以后才会实现的事情。不错，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但你怎么样把你今天的信心接种在400年以后的子孙心里呢？那我们就要来看看约瑟的大智慧了。从50章22节开始，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24节，轮到约瑟死了，约瑟就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应许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这个是什么？我们刚才讲过了，这是约瑟的盼望，以色列家的盼望，更是约瑟的信心。以色列死了，我也要死了，但神是永活的。我们的盼望是在乎神，我们的救恩在耶和华那里，他不改变，我们的死亡一点都不影响他的应许。那你这个信心怎么传递给子孙呢？你有什么办法来帮助那些以法莲第三代以后的子孙呢？25节，约瑟就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啊，这个起誓不只是说叫所有活的比他久的啊兄弟们眷属们起誓，也不只是说 养在我膝上的曾孙子起誓，而是凡是以色列的子孙都要为这件事情起誓。你想想看，那时候约瑟在以色列人的眼里，甚至在全埃及地的人眼里是什么样的地位？当他要你全族的人向他起誓的时候，有谁敢不听啊？有谁敢忘记啊？往后只要是以色列的子孙就活在这个誓言里，这个启示是要代代相传传下去的。启示的内容是什么呢？很简单，第一，你们要知道神必定看顾你们，我现在要你们启示的这件事情是神曾经向我们的祖先启示的。他看顾你们做什么呢？没多讲，就是前面他对他弟兄们所说的话，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因为前面已经解释了，在25节这里呢，没有再重复。明白了这个，再往下看，他要以色列子孙启示的主要内容只有一句话：你们到了那时候，到了神看顾你们的时候，把你们搬上去的时候，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你或许说这有什么智慧？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启示呢？你怕子孙把你忘了，把你落在埃及了是不是？不是的，以约瑟在他家里边的地位，他大可以叫弟兄们把他和老父亲一样，现在就搬回麦比拉洞去埋，再哭一场。可是他没有这样做。第一，这位分是不对的。他虽然贵为埃及的宰相，可是就着神的应许来讲啊，宰相不过是拯救以色列全家、成就今日光景的一个手段、一个工具。他仍然只是雅各12个儿子里边的一个儿子，而且算是个小儿子。他怎么可以说因为我在埃及的成就死了以后就能够与列祖同葬呢？不行，流遍西面犹大如果都死在埃及，葬在埃及，那我应该同他们一样。但同他们一样，为什么你不搬他们的棺材，而特别交代子孙要搬我的棺材呢？不才说吗，你并不把你自己的地位摆得比哥哥更高啊。哎，这就是他有智慧的地方了。我们看创世纪最后一节，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所谓停在埃及，不是葬在埃及，所谓用香料将他熏了收敛在棺材里，就是像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木乃伊一样。这变成木乃伊的约瑟停在埃及是给供在哪里的？并且不是放在法老的王宫里面，而是停在以色列的子孙中间。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到出埃及记13章的时候，神领百姓出埃及，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急急忙忙的离开，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离开那地，甚至百姓扛在身上的生面呢、都没有发起来，他们是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若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是停在法老的宫中，或者藏在哪个金字塔里边，那你要怎么把它带出来呢？何况别忘了他们出埃及那一天呢、可忙了，要预备宰杀逾越节的羊羔，要涂血在门楣门框上，还要守在家里不能出去，因为有灭命的来巡行全地呀。从这些线索推想，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最有可能是停在以色列人中间。 而他叫百姓所起的这个誓呢，到了摩西的时候，百姓也都还知道，都还记得，所以就把他的棺材带着一起走了。那这和我们刚才讲的信心有什么关系呢？耶和华既然叫约瑟的名在埃及为尊为大，那么尽管后来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来啊，在以色列人中间，这约瑟的木乃伊可是不得了的一个圣物。你别看他死了，他死了因信仍然说话。以色列人每当看见约瑟的棺材，那就不可能不想起来约瑟叫他们所起的誓，以及约瑟所说的话：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所以说，这是约瑟的智慧，因为连他的死，连他的棺材都做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就是说，约瑟这番交代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把这个信心的种子深深地种在以色列所有后裔的心里。你甚至可以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扛抬耶和华的约柜以先呢，他们在埃及一直有个小约柜，那个小约柜就是约瑟的棺材。他与以色列的百姓一同，不但是过了红海，还在约书亚的手下过了约旦河。等约书亚年纪老迈，为以色列分了产业，最后就把以色列众支派都聚集在世界，照着摩西当年在申命记27:12的吩咐，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雅舍、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与百姓立约，在世界为他们定律例典章，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但是还有一件事别忘了，他们把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也埋葬在世间。所以你可以说，约瑟虽然只活了110年，可是他的服侍、他的见证清清楚楚地陪伴着、带领着以色列人一直到约书亚死，而这一切也都和他所吩咐的让他自己的棺材停在埃及有关系。那当然我们别忘了，这个事件就是新约的序家。我们读约翰福音4章，往往只记得主耶稣到那个地方等候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把那个生命的活水、那个福音传给他。我们常常忘了，在那口井的附近，立约的大石头和老橡树的旁边，还有一个约瑟的骸骨在那里等候主耶稣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同意许多人的说法，创世纪用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头，却用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作为一个悲哀的结束，而宁愿用哥林多前书的话，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当成一个更美的形容来为创世纪画下句点。